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菩萨阿弥陀佛。上一个单元是由于老师讲的声闻菩提履意正出禅正三果，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声闻菩提断三界爱我慢正四果。首先我们要先对题目里面做整个了解以后，才能够对声闻菩提的内涵有所了知。那首先什么是声闻菩提？声闻菩提就是佛的弟子，以四圣谛为主旨，以四念住观为观行的法门，以八正道为修观行实施的方法，然后进而观察蕴处界，了知的蕴处界虚妄以后，进而断了我见、愚见、借即己见，乃至能够把我所知、我知断尽，成为四果的阿罗汉，可以就近解脱。接下来我们要谈什么叫做三界爱。三界爱就是对了三界有起了贪爱，那三界意界、色界、无色界。意界讲的就是有五欲的众生所居住的处所，这些众生贪着于五欲，它的范围有包括异界六天、人、地狱、恶鬼、畜生，由于有男女欲，所有男女相。接下来就要谈色界，指的这些众生色声高广、声音微妙，有维系的乐处，由于他们已经离开了男异界，所以没有男女欲，他们只有中性身。接下来讲的就是无色界，顾名思义，他们没有色身，可是他们却有维系的觉知性住于四功定当中。这些众生所居住的处所就是无色界。接下来要谈我慢。一般而言，大家的认知，我慢是因人而起慢。因什么而起慢？譬如说名声高广、财富丰饶、种姓尊贵等等。可是佛法所讲的我慢并不是这样子，佛法所讲的我慢就是乐于自我的存在，也就是说意识觉知心乐于自我的存在而不愿意消失，导致轮回三界生死啊。接下来要谈四果。什么是四果？也就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 出果就是断了三缚戒，称为须陀洹；恶果就是薄耳贪嗔痴，就是恶果。接下来三果就是断了五下分别，成了阿那含；接下来四果就是断了五上分别，成为阿罗汉。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什么，就是讲的四圣谛。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声闻里面讲的重点，就是以四圣谛为主旨，四念处观为观行的法门，以八正道为实施的方法。所以我们就要对四圣谛、四念处观、八正道要加以说明。什么是四圣谛？四圣谛就是讲的苦、集、灭、道。什么是苦？苦就是痛苦嘛。我们以八苦来说明，也就是讲生、老、病、死、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五阴自生苦啊。有生必有死，这是世间不变的定理啊。在生与死当中，必定有老与病，人没有不老的，没有不病的。接下来是爱别离苦，也就是你所亲爱的人不能相继在一起而产生的痛苦啊。什么叫做厌憎会？也就是以爱别离成颠倒，也就是说你所不亲爱的人跟你相继在一起而不能离开所产生的痛苦。接下来就是讲求不得苦，也就是说你所求不遂而产生的痛苦。可是不管你是生、老、病、死、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都会归于五阴自生苦啊。也就是因为有五阴，才有苦的聚集，有苦的聚集，所以才会感到有痛苦。所以了知了这个道理以后，就把苦灭了。那可是要把苦灭了，一定要有方法，所以声闻菩提就用八正道把苦消灭了。好，可是这里面所讲的四圣谛里面的中心讲的就是五阴，那我们就要针对这个五阴来说明什么是五阴，也就是讲色、识、受、想、行。色就是物质，是由四大所成，我们就以这个五根身来说明好了。这个五根身就好像是一个活动厕所，你每天带着它满街跑啊。可是众生不了知这个道理，竟在这活动厕所里面做庄严啊。他为了求美丽，就可以去拉皮、打胎盘素、去打肉毒杆菌，所作所为无非是在活动厕所表面做功夫啊，做庄严啊。就是因为众生不了解这个是虚妄的，所以他们竟在这里面做庄严。如果了知这个道理以后，他就可以把色蕴舍弃了。好了，刚才谈了五根身，然后再来谈一个意根。意根是心法，不论在经典里面或者是在论典里面都说意根是心法，不是色法。如果有人主张意根就是大脑，就是神经，你就知道他对佛法不如是知啊。所以前面讲了五色根，再加一根就有六根。接下来我们就要对六尘加以说明。六尘里面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尘。前面五尘大家都知道，不多说。那我们就要针对法尘来说明。法尘就是依附前面五尘而有。我们用个譬例来说明，同样是色尘来讲好了。譬如说颜色，颜色里面有同样黄色就有金黄、鹅黄、土黄不同的颜色，这些里面所色的法的尘就是法尘啊。所以从这边就可以了解法尘是依附色尘而有啊。那色尘即如是，其他四尘亦复如是啊。所以总共有六尘， 有了六根与六尘之后，他们相接触，就有六识出现了。六识讲的就是四蕴六识啊，所以十八戒就是讲六根、六尘、六识。那我们现在要来谈四蕴，四蕴是依于色蕴之后而有的，所以他们是虚妄法。譬如说，当你睡着无梦的时候，你的前六识就断了。同样的道理，当你脑袋被人家打了一棍之后昏过去了，你的前六识也都断了，那就代表意思是生灭法。乃至于给你重度麻醉的时候，你的前六识也是断了，要等到你麻醉剂渐渐消退之后，你的意识才会出现，你的前五识也就跟着出现了。由此可知，前六识都是虚妄的法。如果有人主张意识是常住法，能从过去世来到今世，从今世来到未来世，你就知道他说法是不如实的。如果有人主张意识却是虚不灭的，你就知道他说法那是大妄语啊，因为这样的误导众生是非常严重啊，果报也非常严重啊。由此可知，四蕴六识它是虚妄法，不是真实法。接下来我们就来谈受蕴。受蕴就是觉受，它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苦受就是痛苦的觉受，违逆己心的觉受。乐受是快乐的觉受，顺己心的觉受。那不苦不乐受呢，就是不顺己心也不逆己心的接受啊。那我们可以用譬喻来说明，譬如说，当你生病的时候是不是苦受？是苦受，绝不会是乐受。可是当你请医师给你治疗的时候，病情慢慢恢复了，你的乐受就出现了。然后你再继续给医生治疗之后，病情完全恢复了，那时候就有不苦不乐受了。所以从你开始生病一直是在治疗这个过程当中，你有苦受，也有不苦不乐受，也有乐受等等。由此可知，这三受是虚妄法，而且是随个人主观的。又譬如说，你想吃冰淇淋所没办法求得到的时候，那是不是苦啊？对啊，是苦啊。可是一旦让你马上可以吃到冰淇淋的时候，你是不是由苦受马上变成乐受啊？所以当你在吃第一根冰淇淋的时候，第二根冰淇淋你都觉得很快乐，没有苦受。可是当你在吃到第三根冰淇淋的时候，你的不苦不乐受就出现了，乃至一直要求你吃第三根、第四根、第五根冰淇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痛苦了。为什么？因为已经超出你的负荷了。所以同样是冰淇淋这件事情，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又变回苦受，就可以知道它是刹那变异的法，而且是随个人主观的认定。所以如果有人主张两性交合之下产生的觉受能够证声闻菩提或者是佛菩提，你就知道那是大妄语啊，误导众生非常严重啊。好，四蕴谈完了，受蕴也谈完了，接下来就要谈想蕴。想蕴就是知，知就已经分别完成了。这样说可能很多人还是不了解，那我们用个实验来说明。各位菩萨，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的是一只打火机，而且打火机的大小颜色你都已经很清楚了。也就是说，你只要对镜一了之，就已经分别完成了，没有不分别的。这个分别是一个虚妄的法，不是真实法。所以如果有人主张他可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你就知道他已经落入响应而不自觉了。或者是有人说，我对镜了了常知，但是不分别，你就知道他说法是前后颠倒，而且是自相矛盾啊。连世间的正理都不知道，更何况能够具足正知正见呢？所以由此可知，他们说法是虚妄的。而且响应是依于色音、色音、受音之后而有，那更是虚妄了。接下来我们要谈行音。行音就是一段时间与空间的过程，这样讲还是很多人不清楚，那我们用个例子来说明好了。譬如说，从台北到高雄，你可以搭高铁，你可以搭台铁，你可以搭客运，你可以自己开车，你也可以骑摩托车，也可以骑脚踏车，乃至于走路。甚至于你从台北到高雄之间，你可以分了不同的路程，这个各种不同的路程，你可以用各种不同的交通工具到达。所以由此可知，行运是一段时间与空间的过程啊。这个行音虽然是一个过程，可是它是依附于前面色音、色音、受音、响音之后而有，所以它是虚妄。如果有人主张快快乐乐把饭吃饱，安安静静把觉睡好，你就知道他已经落入行音而不自觉了。接下来我们要来谈四念处。四念处就是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身念处就是观身不净，受念处就是观受是苦。这个部分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们不再重复。接下来我们就谈心念处及法念处。心念处是依据前面两个合而运作而产生的，而且是以意识心相应。既然是以意识心相应，它是虚妄法。那这里面心念处到底有哪些？在《一切四谛论》里面有讲过，它有二十个心。譬如说，嗔心、离嗔心、痴心、离痴心、解脱心、不解脱心等等，总共有二十个心。这个二十心因为意识心相应，所以它是虚妄法。那接下来我们来谈法念处。法念处就是观法无我啊，它没有真实我啊，因为它是透过前面三个合运作而产生的。譬如说我们讲心念处有二十个心，二十个心每一个心是一个法，所以有总共有二十个法，更何况它是以意识心相应，所以它是无常啊。既然是无常，当然就没有真实我啊。好，接下来就要谈八正道。何谓八正道？也就是讲的正见、正思、正言、正行、正智、正命、正智、正定，也就是正确的知见、正确的思维、正确的言语，乃至正确心得决定啊。由于声闻人对这八种法烁烁不断的熏习的结果，不断的增上，使善法增加，恶法减少，所以就很快就把有漏断尽了。所以从这边就可以了解，声闻菩提是以四圣谛为主旨，八四念处观为观现的法门，八正道为实施的方法，进而观察了运处界虚妄以后，就可以取证出国乃至四国。首先我们就要谈出国。出国所断的是什么？出国所断就是我见、一见、借即取见。其中我见也叫做身见，也就是说这个我见它是观察五音十八界里面的四音不是真实我啊。既然不是真实我，它就把它断除了。然后他也观察异界这个色身也是虚妄的，也不是真实我，因为这样的结果就把我见身见断了。所以如果有人主张我在就自在， 你就知道他是没有断我见啊。或者有人主张要把握住自己，要掌握自己，你就知道他还是我见没有断啊。如果他称为他已经证菩提，那就是大妄语啊。既然把我见、身见都断除了，那他对这个就不怀疑，一见就断了，因为他接受了。如果不接受，疑还是存在，所以没有断疑。就是因为他已经接受了，就把疑见断了。因为这样断了，结果然后他去观察住荒大师，这大师到底有没有断我见，这位大师有没有断身见，他一一如实的了之以后，从此不再怀疑。也就是说他很清楚这个大师到底有没有断我见，那位大师有没有断身见，他已经如实了之了，不会怀疑了，也就是把疑见也断了。接下来他就要把戒见起戒要断，因为要证出国，以证出国无关的不如理作意所施设的戒，以证声闻出国无关，所以就把它断了。断了结果三缚结就断了，这样子他就可以成为出国须陀洹，他可以一界人天一次往返，总共有七次往返，就可以就近解脱了。接下来他就要观察，既然我成为出国，那我就要往恶果迈进，那恶果迈进的时候，我到底要断哪些烦恼。他发现的结果原来是要薄贪嗔痴，薄哪些贪嗔痴，也就是讲的性障这五种盖。哪五种盖呢？就贪嗔睡眠吊毁一盖。首先我们就要讲贪，贪讲的一般就是五欲的贪。既然出国已知道五欲是虚妄的，所以他渐渐就会把它淡薄了。如果有人他可以从 A 地坐飞机到 B 地去为了品尝一件事情，你就知道他的意贪没有断了。可是意贪里面最重贪就是男女贪，如果能够把男女贪断除了，他就可以发起出禅了。如果没有把男女贪断了，他还是无法发起出禅啊。了知这个道理，就要把男女贪断除。所以如果有人主张在两性交合当中他可以证声闻菩提乃至证佛菩提，或者是说他能够发起甚深的禅境或者是大神通，你就知道那是误导众生啊，那都是大妄语啊。接下来睡眠，由于贪嗔已经淡薄了，烦恼减少了，那当然睡眠就减少了。接下来就是吊以及毁，所谓的吊毁就是吊己与懊悔。吊己就是一境不及境，以哪些境不及境，也就是说他喜欢到处去游手好闲啦、三姑六婆啦、到处去喝酒聊天啊等等，把心情放荡啊。因为这样放大与解脱的极尽境界是无关啊，所以他要把它断除了。接下来悔就是懊悔，他对于所做的而产生的后悔啊。由于不断的懊悔一境不极尽，他了知了这个道理，也要把这懊悔断除。如果不断除的话，那就悔见入心，牢不可拔，与解脱道是相违背的啊。接下来讲的就是疑，他到底有没有断我见，有没有薄贪嗔痴，这个大师到底有没有薄贪嗔痴，他都很清楚。自己有没有薄贪嗔痴，他很清楚的界定。竺荒大师有没有薄贪嗔痴，他也很清楚，没有怀疑。因为没有怀疑，就把疑见也断除了。由于断除了这五盖，也就是他就可以成为恶果人。恶果人可以舍受之后，他可以一界人天一往返之后，就可以就近解脱了。所以从这边就可以了解，声闻菩提是以四圣地为主旨，以四念住观为观心的法门，以八正道为实施的方法，进而观察运处界希望，了知运处界希望以后，就把三缚结断了， 那三护节，我见、一见、戒、即即见，就可以一戒人天七次完还，就可以就近解脱啊。接下来他就在观察恶果人要薄贪嗔痴，能够把贪嗔痴淡薄了，他就可以成为恶果人，这样子他就可以一戒人天一完还，就可以就近解脱啦。到现在我们已经把声闻菩提出果与恶果都解释了，下一集我们就会针对声闻菩提里面的三果跟四果的修正，以及应该具有的佛法正知见加以说明。今天就谈到这里，阿弥陀佛。